精品汇聚，听你所选，中国广播 radio.cn， 各大应用市场均可下载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。今天是2014年的11月14号，农历的闰9月22，我是张希。现在已经是立冬节气了，我们中医认为啊，入冬以后要早卧晚起以待日光，这是养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寒冷的冬天要早睡晚起，早睡可以养人体的阳气，起床的时间呢也要晚，最好是在太阳出来以后，这时候呢人体的阳气迅速上升，血中的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含量也会逐渐升高，因此呢起床就会头脑清醒，机智灵敏。同时呢要调节好我们房间里的温度，如果室温过低，人一直会感觉冷，那么容易伤人体的元阳，温度过高呢则会造成室内外的温差太大，外出活动的时候就易感风寒。所以啊，冬天的室温最好是保持在18度到22度之间，但是切记啊，一定不要成天的紧闭门窗，一定要坚持开窗换气，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。另外呢，中医认为我们的背部是人体经脉中足太阳膀胱经循行的主要部位，足太阳膀胱经具有防御外邪侵入的作用，人一旦受寒就会损伤阳气，可能会引起出现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沉积复发加重的现象。那对于老年朋友、小朋友和患有胃及12指肠溃疡以及心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呀，保暖我们的后背就非常的重要了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啊，我们会说在立冬以后呢，最好是穿一件贴身的棉背心儿。除了我们后背的保暖啊，俗话说寒从脚下起，那我们的脚可以说是人体最远端，脂肪呢也很薄，保暖的能力也比较差。中医认为足底穴位和人体内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那如果足部受凉呢，可能会对我们的内脏造成不良的影响。而足部保暖，首先我们要穿一双好鞋，注意啊，这个鞋呢一定要舒适，不要过紧，也不要过松，也不要过薄，也不要过厚。袜子呢最好是棉袜，能够吸汗透气。第二呢是平时呢要多活动活动腿脚，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。第三啊，希子建议您每天晚上最好用温开水泡泡脚，水温呢也不要太高，5-60度就好了，能够消除疲劳，御寒防冻，并且促进睡眠。说到泡脚呢，希子还想多说一句啊，你一定要在睡前泡脚，不要说吃完晚饭把脚泡了，然后呢又光着脚在屋子里待很长时间，到睡觉的时候脚都凉了，其实啊那就白泡了，效果反而不好，反而容易让我们的脚部受寒呢。
60岁，生命之花才开始绽放。70岁，
爷爷您鹤发童颜刚刚好。
80岁，
奶奶您要重新学习爱自己。
90岁，
我越活越有劲儿了。
100岁，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伴您安享从容好时光。在时间的隧道里穿行，优雅依旧，老年之声，金色好时光。
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，我是张希。在周五的节目当中，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、中国药学会原秘书长吴大珍教授，教我们以花养人。今天啊，吴教授继续跟我们来分享的是桃花的养生功效。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，我的杯中每天冲泡一种花，我的晚年生活不仅拥有健康和快乐，而且拥有芬芳和美丽。
唯有花这个原料，它给人的一种感官是最特殊的，比如眼睛看到了以后它就很漂亮，鼻子闻花，每一个花都有它的特殊的香味儿。你再吃到嘴里头去，它的味道又不一样。再加上呢，咱们这么多年古今中外沉淀了许许多多有关花的神话呀、故事啊、文化呀，所以呢，等于你的耳朵里头就听到了它的语言。
中医名师吴大珍告诉我们以花养人的秘密。
桃花这个大家也都熟悉，就是桃树的这个花、桃花呢它是用于什么样的，不是所有的桃树，桃有的结果有的不结果，品种也很多，有的是观赏，它恰恰是用的我们讲的吃的桃树的这个桃花、应该是桃花都长出来了，桃花有很结了好多好多，那么我们就要疏桃，就是要把这个桃花去掉一部分，保留一部分、这个将来结出来这个桃子，不能说它长上一万个我们都一万个留着，最后那桃就这么点儿。所以呢在疏桃的时候我把这个桃花收下来、应该是这么的来用。桃花的作用啊，我经常讲了它的一个最大特点叫做三利，在所有我们讲的这个这些花里头它的作用可是最大的。虽然呢它也是就是说我们是在药食两用里头，比如在药店里头反而桃仁多，桃花并不多啊，但是它实际上它的作用很大，利水利血利便，三利也叫三通、你想这个作用就很大了。所以这个呢要注意桃花，我刚才讲的差不多都十克，藏红花是因为贵咱们用它一两克，桃花我也赞成大家用一两克开始啊。这个呢我也讲一件真实的故事，讲完这个桃讲完这个花，然后这本书出来以后啊，也是一个50岁的一个中年女性，比较高高大大胖胖啊，一见我砰砰要给我跪下来，哎，我说我没见过你这人呢，他说太感谢你了啊，我说怎么了，我那婆婆80岁啊，瘫痪在床5年了，特别爱吃，管不住她，她说反正我这样了，我不能当个饿死鬼，我要当个那个吃饱了也没关系，所以我想吃什么你们就给我吃什么，大便不通，长期卧床的人一般都大便不通，所以为什么要大便通，首先要多走路多活动，又胖200斤重啊，又爱吃，那么只能用给他开塞露，一用开塞露他那就大便下来了，得全家的人才能给他洗干净，才能换床单啊，即使是用的那个就尿不湿之类的那个垫子铺在那也不行，所以说呀很郁闷，这么多年啊，每个礼拜得全家集合才帮着阿姨去做这件事情，说了桃花啊，听你说了桃花以后我们就给他用了桃花，真好，大便每天都有，我们就不用集合了，我听着不也挺高兴吗，对啊，他一会儿把眉头一皱，但是哟，我说怎么了，我想着我婆婆能用那我也能用啊，我又想着我这50岁了更年期了对吧，那我就用上，坏了，用了以后我这今天这一天昨天一天大便8次我都起不来床了，这就叫因人而异，一般性普遍性和个别性区别就在这儿，它的作用很大， 有的人还没有作用。老婆婆是有作用的，这个儿媳妇呢是作用太大的，还有些人用了10克20克还没有作用的，这就是个体差异。那么我呢赞成呢，就大家还是谨慎一些，
试一试，
先从1-2克开始。
嗯嗯、
啊，
桃之夭夭，烁烁其华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
没错。这首耳熟能详的诗说的就是我，桃花。我不仅能看，更能用，还能吃。我是活血乐夫，化瘀止痛的佳品。你可以把我做成面膜，保证你面若桃花，容颜不老。
咱们讲的脸上要有斑，这也是现在女性很在意的这一点。这个斑从中医来讲啊，咱们把它叫做肝斑啊，西医呢叫做黄褐斑啊。从中医来讲呢，那么往往都是有瘀浊在这儿，对吧？所以桃花有没有作用？当然有作用，它是三利呀、啊，对吧？利水、利便、利血。桃花很好，那么我们还可以拿桃花配点什么？
嗯，
可以让你的肤色能够祛斑的，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东西，手乌。
啊、哦，手乌。
啊，手乌粉，啊，你把10克的手乌粉，拿1克的桃花水，给它和了以后喝下去。那么斑的原因呢是很多的，
嗯，
啊，这只是供参考。有的人比如说是日晒以后的，那么你就要避免别去日晒了、
嗯、
啊。有的人是暴怒以后的，根本就月经都不来了，那你首先要通经啊。所以这种东西呢就是说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使用。
生小阿妹，花可为了谁？桃花眼，心花美，燕儿双双飞，摘下一朵，你想送谁？月亮在溪水，岸上人成堆。问生小阿妹，为何红霞飞？彩云追夕阳，醉荷儿一对对，你的笑映红了河水。小阿妹，为何红霞飞？彩云追夕阳，醉荷儿一对对，你的笑映红了河水。
桃花开了，我的心儿已醉。桃花开了，弯的弯弯眉。桃花开了，盛开的花蕊，花红人最美。
出名的，比如咱们全国各地啊供奉的药王爷是谁呀、啊？孙思邈。那么孙思邈给我们留下的书叫做《千金方》，《千金方》呢又包括了两本，一本叫做《千金药方》，一本叫做《千金异方》。在《千金药方》里头，他就写到了记录有这样的，叫做“桃花三株，空腹饮用，细腰身”，就是个瘦身呢、减肥的作用啊。桃花的性味是辛、甘、微温，注意这几个字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了。辛它有辛散的作用，所以它的行气活血的力量就比较大。甘我们当然都希望入口的东西能够有点温，用于寒性的啊。然后我们再看它的归经，也就是它作用的主要部位是心、肺、大肠，这在前几期已经都介绍过了。所以要注意一点，桃花的通便的作用可以说在这些花里头是最大的啊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就要注意了，桃花呢一般来说我们和别的花也是一样啊，熬水喝或者是泡水喝，但是要注意啊，如果你喝了这一天你大便已经通了，大便况且已经两三次四五次了，不要再接着喝了。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说明你很有效果，一个礼拜喝一次就行了啊。如果说大便还是一喝上大便就有了四五次五六次，那么你可以减一下量，比如你刚开始用上十克，那么到第二次呢你就可以改成五克三克就可以了，这也是因人而异啊，任何东西要注意啊。你我们需要通便排毒，但是也绝对不能够大便次数太多了，影响到让我们的消化功能薄弱了，那也是不好的。
嗯，
那么这个的作用呢也是这样子啊，既然它有活血的作用又可以通便排毒的作用，你想啊，它肯定对于你的增白呀、美容啊、去毒啊都有好处。
小心看护你做着的梦啊，陪你细数着日落日出，我想拨满了赶路的钟啊，不让享受太匆匆。满天暖风里纷飞的红啊，和你约在了桃花深处，缓缓走过那新绿的春染的路，怎么爱你都不够温柔，怎样宠你都不算过后，掩埋了所有梦，只换你的笑容才值得。怎么爱你都不够温柔，怎样宠你都不算过后，唤醒了所有梦，交付在你手中才值得。 深处，缓缓走过那新绿的春染的路。怎么爱你都不够温柔，怎样宠你都不算过火，掩埋了所有梦，只换你的笑容，太值得。怎么爱你都不够温柔，怎样宠你都不算过火，唤醒了所有梦，交付在你手中，太值得。我知道没有永远，总有明天，最美的景色永远都是彼此双眼，身影不管走多远。我知道没有永远，总有明天，最美的景色永远都是彼此双眼，纷飞的桃花满天都写上誓言，依偎的身影不管走多远。
吴大珍教授教老年朋友用花来做我们的保健医生。下周五的同一时间，吴教授继续为我们详细解读桃花的养生功效。
身闲不如心闲，药补不如食补。
皮肤的感觉是每分每秒的生命智慧。老年之声，金色好时光。
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，我是张希，欢迎回到今天的固定栏目养生经典黄帝内经。
中国人2000多年延年益寿的秘诀，天人合一思想的集大成，尽在《黄帝内经》。老年之声养生经典，张希伴您读医学典籍《黄帝内经》。
听众朋友好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，我是张希，希子伴您一起读中华养生经典《黄帝内经》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《素问》第45章《绝论篇》的第一个小部分。首先，一起来分享原文。皇帝问曰：厥之寒热者何也？岐伯对曰：阳气衰于下则为寒厥，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。帝曰：热厥之为热也，必取于足下者何也？岐伯曰：阳气起于足五指之表，阴脉者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，故阳气盛则足下热也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，西子伴您读中华养生经典《黄帝内经》。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《素问》第45章《绝论篇》的第一个小部分。绝症呢，指的是阴阳失调、气机逆乱所导致的病症。那在《绝论篇》这一篇当中呢，比较集中地论述了绝症的成因、分类、病机、症候等等，所以呢是绝论。第一段当中呢，皇帝问说绝病有寒有热是怎样形成的呢？岐伯回答说，阳气衰竭于下就是寒绝，阴气从足部衰起就是热绝。皇帝问，热绝症的发生一般都是从足底开始的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岐伯说，阳气走足五指的外侧，汇聚于足底而聚会到足心，所以如果阴经之气衰竭于下而阳经之气偏盛，足下就会发热。
去请你吃生日大餐吧，
我们让大人带着一起去公园玩好不好？
我妈妈说明天要带我去敬老院做小志愿者。
去敬老院
做小志愿者？
小志愿者就是义务去做帮助别人的事。
我们这么小能做什么呀？
去给爷爷奶奶唱歌跳舞，我都去过2次了，爷爷奶奶可喜欢了。
是啊，我奶奶最喜欢听我唱歌了。
我听说那里的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非常寂寞。
那我们一起去吧。
好啊，
爷爷奶奶一高兴，肯定能活100岁。
对，明天一起去敬老院。
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，这里有红花呀，这里有绿草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。
当美丽不在，我们可以拥有魅力；当青春不在，我们可以拥有智慧；当经历不在，我们可以拥有阅历。优雅相伴，健康生活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，金色好时光。远离疾病，健康在我，欢迎走进健康之家。
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健康之家，我是张希。今天外婆厨房为您邀请到北京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高级教师、高级烹调师高明老师做客健康之家，教您一手高明的厨艺。
姥姥，我回来啦！今天晚上吃什么呀？
今天晚上啊，吃炖萝卜。
炖萝卜。
姥姥做的炖萝卜好吃。
啦啦啦啦啦啦！
外婆厨房，美味、营养、健康。
姥姥，你做的萝卜真好吃，你真是牛姥姥。
现在我们继续来听高明老师教我们抓炒里脊的做法，
去浸熟
啊。那高老师，我又有个问题，那不是说那油温低了，那油就吸到那个食材里头了吗？
我们刚下锅的时候油温很高的，不会说马上就油就一下子就降到那么低啊，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油温已经很高了，5成5-6成油温了。那么肉条都下去以后肯定是已经升到6成了，是吧？因为我们下第一个肉条的时候是不会动火的，是一个一个下，真到下到我们这一碗肉条都下到锅里以后，那油温已经升到60，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把火力关小，
所以
要养熟我们的这个肉条
啊，养熟
啊。
哎，我发现高老师这词儿用的都特舒服。哎，这个呢，西子也想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爸爸妈妈，您做的时候哈，一个是你要把火捻小，这样的话避免它里面没熟。
对，
但是呢，也还要注意好这个时间，千万别撵小了。
要注意时间，
您出去遛弯去了。
是的，
一定得，因为不能让油把它把这个肉把油吸进去。
对对对，
所以差不多熟了，还是要赶紧捞出来。
捞出来。
嗯。
啊，这现在不要捞出来，
不要捞出来，
不要捞出来。
啊，
就是我们在油温中让它浸炸一会儿。
嗯。
它其实现在还在油温，还在有作用。
嗯嗯。
只是浸炸肉条。
嗯。
啊，那么大概20秒以后。
嗯。
20秒至30秒以后，
嗯，
啊，半分钟的时间。
嗯嗯，
我们再把火开开，
嗯，
要把火要油温顶上来，
嗯，
这时候要炸到金黄色捞出。
哦，哎，
这个时候炸的就是它的糊，这样外面就外酥里嫩。
哦，就是您在炸豆中把这个肉条全部放进去以后，您先把火关到最小或者关火，
对，
然后呢，
对对，
让这个油在这个比较低的温度把这个里面的肉，刚才用了一个什么熟？
养熟，
把这个肉养熟。但是您别这会儿捞，您一定要再开大火，然后炸外面那个糊，炸到金黄焦黄的时候捞出来。
是的，是的。
哎，这个有点艺术性。哎，
是这样的。
心胸一开不抑郁，郁则百病生，开则百病除。
时光其实就在身边，老年之声，金色好时光。
好，
还有就是刚才我刚才还要继续讲啊，就是我们把肉条捞出啊，要听见肉条之间有一个碰撞的啊哗啦哗啦的声音，这个时候就是达到外酥里嫩了。
哦，
这是一个检验的标准。
就是捞的时候您在那个漏勺上
晃晃，或者是我们家里那个小罩里上，应该听见原料之间碰撞声。
哦，
啊，但是要点呢一定是什么呀？我们的糊要挂的匀，要挂的厚，不要是，用我们的话，不要心疼这个淀粉，不要心疼。
是，我听出来了，咱们
不能说淀粉少啊，就挂薄薄一层，它肯定炸不到那个效果，就变成轻炸了。
对，您别舍不得淀粉，500克一袋淀粉，您得用1/10。
对对对，它用水粉糊啊，要挂硬糊炸，我们也称为硬糊。那么原料之间应该有一个碰撞声啊，就炸得非常好了。 我们在吃起来的时候呢，应该是外焦里嫩的。
嗯
啊，刚才说的这是焦溜的手法嘛。
嗯，
这个时候我们把多余的油呢控在一个碗里面。
嗯
啊，这里特别强调一小窍门，就是可能会有些渣子啊，就是淀粉渣子。
嗯，
这个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渣子要去掉。
对
啊，滤掉，
要滤一遍。
哎，要不以后我们再用这油的时候呢，尤其天热的时候呢，油呢就会啊变质。
嗯
啊，它里面存有一些啊这个残渣，里面有一些微生物，就会破坏啊腐败我们的油脂。
嗯
啊，就是按北京话就是哈喇味儿了。
嗯
啊啊，那么我们把这油要清一下再收起来啊，晾凉收起来，可以再炒菜。
嗯、
啊，其实这种油是最好，叫混合油。
嗯，
啊，我们通过几次炒菜的油再炒菜是非常好吃的。
嗯
嗯，
饭要吃的不饱不饿，衣要穿的不冷不热。
用声音收藏一路好风景，老年之声。金色好时光，
这个跟那个反复炸东西的油是两码事儿，大家也不要害怕，就是
对对对
炸过一次，
对对对一次，
这个
它里含
有没有问题，
它含有肉的这个营养了。
嗯，
就是以前有一些小朋友也是不爱吃胡萝卜的时候，我也建议他们，就是把这个胡萝卜是吧，去皮以后，然后切成小片小条，
嗯、
来去煸这个油、
嗯，
形成了胡萝卜油，用胡萝卜油炒菜，
哦、
其实。它胡萝卜也是脂溶维生素，用这个油炒菜，孩子们的营养也非常，啊，就是达到了补充，啊，它又没有胡萝卜那种味道，
嗯，
啊，它其实也吸取了胡萝卜的营养。
哎，顺便咱们学一招，
啊、
这胡萝卜营养可以通过煸油，
对对对，
用这个
油
来吸收
它的营养。讲到
油
啊，我们又讲到了一些小窍门吧，
嗯嗯、
啊。
好，我们回到刚才
这个抓炒
里脊，
抓炒里脊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做汁儿了、
嗯，
啊，把油去掉以后留底油。就留一点点底油，
嗯
啊，这个时候呢就要炒我们的葱丝、姜丝和蒜末，
嗯，
要爆香，
嗯
啊啊，一定要炒香、
嗯，
香气出来以后，啊，锅气十足的时候啊，我们下入我们的肉条，
嗯，
并且刚才把我们刚才说的糖醋汁，
嗯，
刚才把比例跟您说了，
嗯
啊，调好的糖醋汁放到锅里面烹汁，
嗯
啊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要大火。啊，我们要用铲子啊，啊，要把这个调料汁啊和我们的肉条啊翻拌均匀，啊，那么这个汁呢，要最好呢是有一点溜汁，
嗯，
啊，也就是说呢，除了这个原料汁呢挂在原料以外呢，还要多出一点滋汁来，
嗯，
啊，我们盛在盘子里面，啊，这样呢效果会更理想。
我觉得呀，高老师教了这菜呢，咱回家一定要马上去实践一下。
嗯嗯，
哎，按照高老师说的这个，咱们做做看。
嗯、
然后有什么问题呢？您赶紧反馈给我，
嗯嗯、
我就帮您问高老师。咱们把这个菜给他学会了。
啊、嗯，
哎，我听起来都挺香的，而且不油不腻哈。
是，
嗯，
但是也嘱咐叔阿姨呢，在复炸的时候油温比较高啊，要有达到七八成了，要注意安全。
嗯。
啊
希望，说这地方是我追求的梦想。七月凉山没有楼房，七月凉山没有夜晚的车马嘶鸣和喧嚷。
上吃炖萝卜。
炖萝卜。
姥姥做的炖萝卜好吃。
啦啦啦啦啦。
外婆厨房，美味、营养、健康。
姥姥，你做的萝卜真好吃，你真是牛姥姥。
完了专业的高明老师教我们抓炒里脊，接下来啊，西子再给您推荐一个家常菜，我们来听听马姥姥的烧豆腐是怎么做的。今天马姥姥跟我们分享一个豆腐，
不是说是可以一日不三日不吃肉，不能一日没有豆吗？
嗯，
做个家常豆腐吃。
嗯，好。
嗯，家常豆腐我一般来说做的时候就是买比较嫩一点的豆腐。买回家把它切成块以后，都用淡盐水，先泡上。
啊，先把豆腐用淡盐水泡一泡。
淡盐水泡一泡。
嗯，
泡一泡了，这做出来豆腐就更嫩，
嗯，
更觉得好像更鲜。
啊，
把它泡了以后，你放那儿，等你做饭的时候，你把这水沥掉。
嗯，
沥掉了以后，你这边再把这个汤炖，不是说千炖的豆腐万炖的鱼嘛？
嗯，
所以呢，怎么样做呢？我是这样做的。就是说是你先放点肉馅，肉馅不要太多，他就把肉馅放到锅里，就像你炒这个啥，放点什么了，放点那个豆瓣酱，就是说是你比如说你做个一斤左右的豆腐，你就放上个有大枣那么大一块这个豆瓣酱，其他啥呢，你把放点葱，放点豆瓣酱，一呛你就把这个肉馅放下去炒，炒了以后你就弄成汤，就掺一点，有高汤当然更好，没有高汤你就掺点水进去呗，掺点水进去以后，你正好你就尝尝那个味道是咸呢还是淡呢，你放合适，然后你这个就把豆腐放下去，放下去你就不妨这个开了以后就小火炖它，多炖一会儿。一般来说这个豆腐炖到什么时候来，就是说你尝尝豆腐已经进了味儿了，这时候呢你就放点什么，放点这个花椒，放一点味精，这个少少放一点点糖，然后就是这个把这个勾一点芡进去，你这个时候起锅的时候你就要注意，就是说是你在烧这个豆腐前面放这个，要把豆腐放进去之前，汤不是已经炒用勺子炒
了
以后
了，
你那个时候你放一点几根青蒜，放几
漂亮，
放点青蒜进去，你到最后不是起锅的时候也有白的绿的，你这个时候你就看看你放那个豆瓣酱，你看着有颜色没有，不是人们都喜欢红色吗，所以你看那会儿如果你觉得红色这个颜色还不太鲜艳的话，你就滴一点你这个辣椒油
啊，
滴点辣椒油进去，这样的话你一起锅了，你就色香味都有了。
饭要吃的不饱不饿，要穿的不冷不热。
在时间的隧道里穿行，优雅依旧。老年之声，金色好时光。
其实家常豆腐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做，但是我觉得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姥姥可能做的各有差异啊。但是马姥姥的这个呢，我们总结一下，有几个值得我们借鉴的。一个是在豆腐做之前呢，用淡盐水泡一泡，大概泡多长时间呢？
你泡个5到10分钟就可以了，
5到10分钟就够了。
就够了。
那就是说，这个您泡上，您再洗洗别的菜回来就可以做了，
就可以做了。
然后呢，还有呢一个特点呢，就是说用豆瓣酱来煸一下再炒肉，等于是用豆瓣酱来炒这个肉末，是吧？这个是因为豆瓣酱其实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哈。西子也觉得呢，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中国人
对于世界饮食最大的贡献应该是这种发酵类的食品，什么各种腐乳啊，各种豆瓣酱啊，各种就是各种酱，包括豆瓣酱，其实因为它是益生菌发酵造成的嘛，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有益。然后呢用豆瓣酱煸好了这个肉以后呢，加高汤或者加清水也可以，然后豆腐呢千万不要炒，一炒就碎了是吧，
对，
所以豆腐要炖。开始大火烧开，然后慢慢炖的时间是多长呢？
你到这个也没有时间，你豆腐块大了你可以多炖一会儿，你豆腐块切的小，就是说你打开锅一尝进味了，
进味了，
哎，进味了就可以了。
一般来说您是十分钟还是半个小时？
要不了，要不了，
要不了。
一般也就是个8到10分钟
啊，8到10分钟。就您不要切太大的块，
不要切
大块，怎么进味儿？况且您吃着也麻烦呢，
对对，
是吧？稍微切的小一点，
切大拇指那么大一块。
然后呢，在起锅的时候，切一点蒜末，放到上面。但这个蒜末千万不要把它再去炖了，就是放上蒜末就可以出锅了，是吧？
也可以，它熟也可以。
嗯，
其实不要放蒜末，
嗯，
就是放点那个
青
蒜。青
蒜啊，
哎，
我说错了，是青蒜。我想的脑子里
想的是青
蒜，
切点丝
啊，
或者
切丝，
或者切成斜角的
斜丝儿，
哎，斜的，
这样比较
漂亮，斜片的
啊，白方块上面有些绿丝丝，
哎，
很漂亮。
就是这个你就要稍微熟一点。哎，就比较好吃了。
对，然后根据您的口味，喜欢的话放点辣椒油，色香味就更添了一层。
对，
好好，谢谢马姥姥的家常豆腐。
歌声响起，祝福声声。
老年之声夕阳红茶馆，岁月如歌，倾听时光，真情推出时光点歌台。
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跟我们联系：
微信，添加老年之声微信公众号“老年之声”四个字，成功后就可以通过语音留言或者发送文字点歌送祝福。我们将通过节目和微信回复您具体的播出时间，确保您的祝福准时到达。
还可发送微博，通过老年之声新浪的微博账号“老年之声 AM 1053”留言点歌。
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，邮编100866。
热线电话是8609-0996、8609-7240。
将温暖的歌送给温暖我们的人。
他曾经是专业的速滑运动员，他曾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拿下体育管理博士，他曾在美国西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教授体育管理课程。2009年，他登上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山。
什么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啊，能够让这些不爱动的朋友们能动起来，然后让动的朋友呢知道怎么更科学的运动，然后把身体健康这一块做好，这样能够提高生活的品质。
谢迪，海归跑步推广者，他成立跑步公司，策划企业跑步活动，推广马拉松赛事，翻译西方跑步书籍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，留美女博士谢迪老师教老年朋友跑步锻炼。
有时是治愈，常常是帮助，总是去安慰。
特鲁多的名言不仅阐释着医学的人文性，更体现着医生人文关怀之职业特征的令人尊重。
而手术台前前后后，常人所难以知晓的苦乐悲欢，更是令人过目难忘。
我们选择了这个职业，我就选择了奉献，选择了清廉，选择了学习一辈子，选择了一辈子没有多少自己的时间。
那是太阳在歌唱，在歌唱啊，宽阔的。
他们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，有着普通人的七情六欲，可他们又承担了保护生命、维护健康的责任。因为对生命的敬畏，他们一丝不苟；因为对生命的敬畏，他们全心全意。因为对生命的敬畏，他们和陌生的病人结成生死联盟，共同接受命运的挑战。因为对生命的敬畏，他们以仁爱之心践行救死扶伤的职责。医之心，患之情，健康之家周末特别奉献，讲述好医生的故事。
每周六，健康之家特别奉献《医之心，患之情》，讲述好医生的故事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。你有什么意见、建议和要求，欢迎您告诉我们，林燕和张希一定会倾尽全力为您服务。我们的通讯地址是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，邮政编码是100866。我们的邮箱是健康之家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，也就是 GOKZGO， 后面加上小老鼠 @CNR.CN， C 是弯月亮的 C， N 是小门洞， R 是一个人站在那儿向您招手呢，合起来就是 GOKZGO@CNR.CN。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，微信号是老年之声四个字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上 AM1053， 合起来就是 LNZSAM1053。 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@老年之声AM1053， 在这里的老年之声是四个汉字 @老年之声AM1053。老年之声的收听频率是北京地区 AM1053， 你还可以打开央广网点播收听老年之声的节目。健康之家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，下午16点到17点，深夜的23点到24点与您相伴。好了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。西子代表编辑林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明天同一时间，同一频率，健康之家和您不见不散。更多音视频内容，请登录央广网或到各应用市场下载央广手机电视。